好，各位记得阿弥陀佛。
啊，上个礼拜把停了一个月的课再继续恢复啊，做了一点点啊，借堪忍不切他的三本小论啊，为各位来做波尔道次第，以及波尔所观境，还有他的下手缘起所缘，他的简单集三品的开示。当然非常重要的，我请各位可以列作你每天定课受持的，就是他的转二元为道的那篇发愿文啊，反复读都觉得是很感动的。因为面对这些世间不如的因缘呢，能够把这些观察，把这些作意都能够转向于道，让自己在佛道这个完成上能够生生增上啊，乃至于作为往生阿弥陀佛国的资粮，都应该非常感念啊，众生这些恩德啊，他们用自己在业果轮回的果报上面自受苦而为我们做这样子的菩萨示现，他这样子的一个因缘，让我们能够转心向法，以法为道，然后在这个道次第上面完成自己自证涅槃。完成佛道的功德力，实在是用知恩感恩的心常住在圣意菩提心。所以整个这个道次第，我觉得是我到学到目前为止自己相当能够说服自己的方法。那么我们之前算是把经文算上了快已经一半了啊，已经一半。所以上礼拜我们做后面一点点的时间，是用现观专用论的结论呢，把经耳文辞品的后半段，如果那一段文我们加一个科的话呢，就是波尔道加行的功德。那我们今天呢要正式进入摩斯品第46。如果各位拿的是方广版本的话呢，就在597页。贯科版的话在577页。如果你们还是用大智度论的话呢，就在2511页第68卷，你们看到经文的部分就好了。我们今天用经文，因为这一卷的论文呢、我简单的跟各位做一些要点的补充就好了。我们主要就依经文，因为文本身不难啊，不难。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第一段。第一段就是他节前身后啊，节前身后，你看他怎么样去做这样的节前身后。由此可以知道，前面经文文字品的后半段就名为波尔道次第加行功德，而这里就叫做磨难。好，我们一起来看这段啊。尔时会命须菩提薄佛言：世尊，是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是关键。所以什么叫做大乘道？大乘道其实就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这个发菩提心者有两种，一种是世俗菩提心，就是有相的发心。最殊胜的应当是圆空无相无作三解脱门啊，以这样子的这个缘起心空的甚深意呢，来发起的菩提心，这个叫做圣意菩提心。大乘道的关键呢，核心最大的交集也大概就是这个圣意菩提心的学处。如果能够心地啊常住这个圣意菩提心的学处呢，用这样子的心做依止，行六波罗蜜，就可以完成成就众生进佛国土的两个菩萨本愿。佛以赞叹说其功德，有没有啊？所以前文见文这边的后半段就是这一条发菩提圣意菩提心，行六度，成就众生进佛国土的种种功德。那么这段话就算是节前。那么慧明须菩提就继续身后了，他说：世尊，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求于佛道生诸流难？而求于佛道者，就是前面这个从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行六波罗蜜，成就众生进佛国土。这个简短的话，如果有人问你佛道是什么，就是这个发起圣意菩提心啊，生生世世行在六波罗蜜上，成就众生进佛国土。而这一条道路是无止境的完成，绝对不以涅槃为设限， 啊，绝对不以涅槃为设限。你生在何处，那一处就应当成净土。用这样子的心呢，求于佛道。可是这样的心是难行能行的，中间有很多的退转因缘，所以生诸流难不是说这条道路上会有难，而是说你今天会对这条道路有疑，有疑的话呢，就会有退转的因缘。所以他说，当你有相求，你有心求，你着于净，这样子用有相的心求于佛道的话呢，就会生诸流难。所以般若道其实你说它的观难不难，说穿了就是一句话，以无所得为方便。你能够无智亦无得，把能所泯成一如以后呢，用这样子一如的心住在道上，住在道上，那这个就叫做依般若波罗蜜。由这样子呢，就可以远离一切的颠倒妄想，究竟涅槃。而这究竟涅槃不是离生死处别有涅槃，你如果不信此法的话呢，你就会在有相求佛道的过程当中身诸流难，自己找个理由就退转了。这件事情在求佛道的过程当中是很常见的，而这一品跟下一品两不合二品就在讲这样子的过失相。那么为什么同样是加行道的过失，何必又把它分成模式品跟两不合二品呢？模式品主要没有对象的问题，就自己生出这样子的流难，而两不合二品呢，就是师徒之间、同修道友彼此之间，啊，这个之间所发生的不合合因缘。所以模式品就是收刮你自己的发心，你自己的发心如果有以下这种过失的话呢，你在求佛道上就有退转的因缘。那我们通常都不认为我的心错了，我的知见错了，我们通常不会这样想的，我们就会把这些因缘怪给什么业障。啊，怪给模式，怪给这个种种的其他的外因啊，外因。其实那个魔那个字，你看那个我们的我墨学就来做新的说文解释，你看魔那个字就是一直在鬼上面而麻木不仁，不是吗？就这个意思嘛。你不知不觉的，你不了这一念心是依着鬼，鬼是什么？鬼是染着过去，不见现在而希求未来。飘忽飘忽的，根本没有办法把握当下，这就是鬼的相啊，这就是鬼的相啊。因为鬼他就是一生生嘛，啊，他寻相而行，一直不断的追求一个满意的受生因缘，可是因为他的心是三毒相应的，所以他永远找不到他满意的。可是他终因已灭，就在鬼道受生，心想的总是染着于过去以及希求于圆满的一个受生因缘，可是如果他的心永远在三界当中求满意的五蕴果报，他永远都是不可得的。所以他在那个飘忽的因缘当中呢，就是这样子。而我们如果一直不断的生在三世心不可得的实相而不了之，于中还烁烁生心，对这件事情还麻木不仁，麻木不仁意思就是不如是知啊，不承认自己是这样子在干的啊，不承认自己是这样子活着的，于是你用这样的心一直不断的一直去追苦苦追求，那三界道当中头出头没都没有你自己的安住处，这就是魔。可是我们把这样子的流难呢投射到外面的境界上去啊，就是说自己生病是业障。业障是什么？业障不是有不如意事，我们现在佛教徒就把种种的不如意的遭遇讲成是业障，讲成是魔是因缘。业障的定义是所有的因素障碍你学佛，障碍你的心向于佛道，这个叫做业障。如果你把每个因缘都变成是向于佛道，向于涅槃的完成，心不做外在因素的怪罪，当然也不是自虐了啊，不去归罪于外在的因缘，也不归罪于一个内在的因缘啊，不做任何的归因啊，不做任何归因。因为你保持这一念明了性而向善，远离烦恼的系缚，这样子安住每一个当下，其实佛法就是这样的修行了，别无他法。如果你在这种心地之外另外求有相之法，而执着这种有相之法是比别人高明的，那就是问题。那么本经就在跟你讲，如果你不能够守住这一念般若的明觉性，而另外求有相之法，那就是舍般若道。而舍般若道就有多诸流难，魔是这样子定义的。 魔不是因为你身体不舒服了，或者是学法有障碍了，今天想要听一个法而不能听了，听不听？你看佛从刀天下来的时候呢，第一个去迎接的人问佛说，我是不是第一个人？佛说不是，谁才是？须菩提。须菩提常修甚深空见，他在无证三昧当中住，于是他是第一个见到世尊回来的人。也就是说，你如所说行，住在法行当中的人，是真正常常见佛的人。见佛不是见心外的他佛，而是见什么？你的心跟佛心相应，你的三业跟佛心的佛的三业相应。如果你经常是以佛的三业相应这样子而住的话呢，就是常时见佛。如果你一直不断的还去追求他佛，那么因此而在有相追求的过程当中生诸流难，又怪罪到种种外在的因素或内在四大的因缘，这些呢都叫做魔。本品经对魔的定义是这样子的，在大智度论当中，龙树菩萨就说了，魔虽然讲有四种，哪四种呢？烦恼魔、五蕴魔、死魔跟天子魔。而这四种魔当中呢，以什么魔当总说呢？以五蕴魔当总说。也就是说，你只要在三界受身，有众多五蕴的差别相，你只要依止于五蕴生种种心，求种种道，那么你这样的有相求的心就会生诸魔业。所以另外的所谓的烦恼魔，也是因为有身嘛，有五蕴嘛，而五蕴是生灭相嘛，那么你有凡夫的四倒或者是二乘的四倒，你都会在这个五蕴因缘上面呢生颠倒见，于是常行魔业。那么这个死魔也是一样，如果你着五蕴是我或者是五蕴有我，那么你在中间这一期的五蕴不如意因缘或者是死因缘现前的时候，你就认为我已经死了，就会有一期一期寿命的相，命根的执着，这个就是所谓的死魔。那么如果你爱恋这样子的一个具身我执法执，或者是更粗浅的分别的我执法执，有这样的因缘，于是天子魔就会用各种你的爱要之因来诱惑于你，这就是天子魔。所以所有其他的烦恼魔、死魔跟天子魔，这三个都是依于你希求或者是染着五蕴而生的。所以总说是谁？五蕴魔。五蕴魔。那么因为有其他殊胜的因缘，所以别说另外三个魔。而五蕴魔是谁？是自己嘛？是自己把这样子根本生灭不是我也不属我的五蕴认以为是我，所以才有种种魔业因缘生。所以你不应该把这个魔认以为是心外的东西。所以如果你以心外的东西来求法，其实你心就是像外道一样，用这样的外道的心有相求于佛道，当然种种流难就会生了。所以在这一品当中，须菩提就为我们向佛问这件事儿，而佛就开始为他开示。那么依照现观庄严论的科判呢，他总共把它分作四大科啊，四大科。第一大科，所以你们不妨在这个地方总科判呢就写加行过失啊，就是般若道加行的过失。那么加行过失的话呢，第一个就是依什么？依辩才而生。依你今天能够辩才，不只是你能够说法了哈，就包括你受持读诵正意念为人说啊，这几件事情。那么只是举乐说为因哈，为相来去辩，有两种过失，有两种过失。所以这个是以为人讲说般若做譬喻。其实广说是什么？从书写受持读诵说正意念包括这个几个东西。那么其中呢以乐说因缘来做两个分别。第一个乐说不起，第二个乐说朔起，两种都是魔事因缘。请看底下下文。所以第一个加行过失的第一颗就是依辩才来分哈，依辩才的生跟不生来分作两种魔业因缘。佛就告须菩提说啊，乐说辩不及生，当知是魔事。好，菩萨模式，意思就是说，当你想跟别人分享般若的法义，而你说不出话来，讲不出道来，说不出法来，你这样的东西呢，你总是言不达意， 不能够表达你心中的少分正受，那么这样子呢就叫做菩萨模式啊，菩萨模式。而这个辩不及声也不一定是对别人说，当你听的时候呢，感觉自己有一分一分的明白，或者是相当明白，可是把本一合起来，脑袋就变成空空的，这个也是乐说辩不及声。你想要回忆你刚才所受持的佛法它是什么东西呢，这一点也想不上，碰到境界的时候呢一点也用不出来，那更不要说是为别人讲说了，对不对？心就永远跟你今天需要用到法的因缘完全都不相应，这个广说都叫做乐说辩不及声啊。所以我说它是以说当因缘，你要不着在文字上啊，要把它比类到各种的状况上去。简单的讲，就是学佛归学佛，把学佛当作一门功课，对境界的时候呢你自己又是一个凡夫，对不对？听法的时候呢感觉自己像菩萨，哎呀还有少分功德在心中升起，那么一离开法堂，一离开法本，本子一合起来，对境的时候完全就是个标准凡夫，而对这个事情又不知不觉麻木不仁。我说我刚刚说那个魔那个字，就是依止于轨道而麻木不仁啊，在染着过去希求未来的这个三世心当中呢，不如是知而麻木不仁，这个就是佛法根本用不上。当你发现你的佛法对境界完全用不上，这个就是菩萨模式。须菩提言，世尊，何因缘故乐说辩不及神，是菩萨模式啊，这有问号了。那么佛就告诉他，什么因缘呢？有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难具足六波罗蜜。难就是不具足的意思啦，就是说你的六波罗蜜呢，不能够变成你的自信，不能够变成你的天性，不能变成你的本来事。以是因缘故，乐说辩不及声。你远离行六度，而另外想要去求一个般若，得不得？不得啊，因为般若波罗蜜就是一种远离涅槃系缚，向于善的善业啊，远离一切烦恼系缚，向于善的善业。而于善业的造作过程当中，又不希求果报。般若讲半天，你学到这里已经十五卷了，对不对？半本般若都读过了，你心中落下什么印象？般若是什么？一开始第一卷序品就跟你讲般若的体性是什么，就两个字，无着而已，就是无着而已。好，所以呢它的因缘就是什么，你为什么会有佛法用不上？因为你总是把求般若的智慧跟修学六度在理行跟行行上面，你永远当作平行线，没有交集而不相应。你的理性上的作意跟你生活境界上的这个事行，你把它当了两件事。所以你行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呢，难具足，没有办法跟六度，那个具足就是具足相应，没有办法跟般若相应。你行六度没有办法跟般若相应，永远着在事相上，事相归事相，理行归理行。所以呢，因为你因地一直不断的用这样子的心作意呢，以是因缘故，乐说辩不及声。于是当你要佛法用上心，用到境界上来的时候，你总是不得力，你总是用不上。所以我们一直讲说，学佛一定要解行相应，一定要信解行证，依照这样的次第。如果你有解无行呢，长你的无明之见；如果你有行无解呢，那你是盲修瞎练。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让你的解跟行相应，心中总是希求那些玄之又玄而没办法落实在你眼前境界，根本得不着力的那些理论知识，而行业的时候呢，在事项上又完全是一套自己的习气的展现，如果你一直在因地上这样子安住，那么你永远在你境界过程当中，你学法法义在境界上就是乐说辩不及声，佛法用不上心头。所以记住，你不求多，就在于一分一分的解行相应。而如果说般若道是这么样的甚深广大，其实他说起来也不广，因为他的观念就这么简单。有人说般若经是深经，我一点都不觉得它深了，它只是要去对抗你的习气过程当中很困难，因为你习气就是浊嘛，而他就告诉你无浊，只是这样。他用各种的劝说，就叫你于一切境，于一切心的分别境相当中不执着。 所以上礼拜跟各位讲了三个，我再提醒各位。第一件事情，观一切的镜像都是什么？都是意识所缘的名言镜，也就是说，这一切的境界，你以为的真实境界，跟你以为的心情，你的自体的受跟境界给你的受，都是你今天心对境的分别而已。好，不要在那边跟别人去辩论说，此是一，此是一，此是有，此是无，这种证论都与真实境无异。你一定要知道，我们先同意我们今天的所缘境都是你自心的分别相，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好去跟别人不敢说的吧，就是这样子的，我就是信以为真，所以我才这样子嘛，起这样的烦恼系复相嘛。第二件事情，你能缘这种分别心的，你如果缘的是分别境界，那你能缘的心是什么心？当然就是分别心嘛，就是如你所分别的镜像那样子的安住其心，你有那样子对镜的观念观点，所以你心跟镜完全都是一如的，所以才第三个件事，你去肯定心跟境完全都是一件事儿，完全都是一件事儿。所以我一直在听孟称老和尚的说法，他就有八个字，他说啊，有觉觉痛，无痛痛觉，你就有那个明了性，是知道你在受苦，可是那个苦有没有真正苦上心头啊？有没有痛掉你的明了性呢？没有啊，你的明了性就是没有被痛盖覆了，所以你才清清楚楚感觉到你在受苦，不是吗？所以这八个字其实已经讲完了我们上礼拜所讲的三件事，了境如幻，而知心也如幻，而心跟境只是因缘所生法，你说是一物即不咒，你用这样的心，你就这样的心看住你那样的明了性，你要知道，要相信，要劝自己，有觉觉痛，有这样子的受，可是没有受苦的人，这个苦啊，所有的一切受系缚不上心头，除非你随他而转。你今天会真实随业随祸造业，那是你今天信以为真。你如果观他如幻，你根本不随其转，你不随转怎么会造业？不造业怎么会受益手？所以所有这些因缘事，你就是这样子看啊，就要看好。这个是第一段讲乐说辩。不及生，就是你佛法用不到境界上去，这样子的模式是第一个。一辩才安立的第二个刚好跟他相反，请看这边他说啊，复次，须菩提，乐说辩足起，当知意识模式，就是说当你想要去思维佛法的时候呢，佛法就生出种种的知见，那个住起起的后面加两个字知见，你才一意念法意，那你心中就生出很多的知见，自以为是，自己以为啊，我现在讲的才是真实佛法，别人讲的都不是，于是就有自赞会他的因缘，这样子也是模式。所以他说啊，乐说辩住起，才一读自己心中就生出一个定见，决定是如是，绝对不是其他人说法，当知亦是菩萨模式。师尊，何因缘故乐说辩住起复是模式？前面不是讲吗？如果你的佛法用不上，那是菩萨模式，那么你佛法马上一上镜头就有一些这样的清楚的概念，那为什么这样子也是模式呢？佛就说了，菩萨摩诃萨行檀罗波罗蜜乃至波罗波蜜，就是你在行六度的时候着乐说法，着在什么？着在知见上，着在知见上，除了知见的时候呢，你就依着你的知见去施设某一种相，就决定某一种事相才是如法的，于是你就会习惯跟别人去争论什么此是如法此不如法，还是落到一个不见因缘只见自己的知见的菩萨模式上，已是因缘故乐说辩住起，心中会有定相，心中会有个定相，这样子执着不舍，这叫做着乐说法，就一定要强求所有一切事相因缘一定要如你知见那一般的安立，如果非如其法安立，你就认为它不对，它不是，于是还是一样落到争论。而真正的空性慧是无证三昧啊，是无证三昧，是能够遍学一切而不着于事相行当中安立一切的四处世间善法，这个是波尔波罗蜜的功德，对不对？ 般若波罗蜜就是说，你能够遍观一切的因缘，随各种因缘安立种种向善，四处实践善法的完成，这个就是菩萨的波罗波罗蜜的功德。如果你着于自己的所说法而去辨别此是法此是非法，那么这样子的乐说便住起，这样子的乐说相也还是另外一边的模式因缘。所以说以是因缘故，乐说便住起，当知是菩萨模式。这个是第一大科的两类。好，这是依辩才安立的啊，依辩才，依乐说辩才安立的两种相。你用得上用不上，用得上用不上，总是落于二边的执着。好，那么再来看现观观论所分的第二课，由初众来安立的。初众就是烦恼的种子，依烦恼的种子来安立的。总共他安立的有一二三四五个。好，新闻封版的吧，不是，还在预计是一定了。方广版本的598页，好，598页。复次，须菩提，苏氏波尔波罗蜜经时厌简，严简，严一安严，基一安简啊！我上课前才去特别三楼查词典的。严简傲慢，严简就是傲慢的意思了。那么严简的意思就是说，人家来找你了，你还这么依依卧卧在床上哈、啊，很傲慢的啊，很傲慢的，不用平等心去对待他人。严简的意思就是啊，这样子，严简傲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戏笑乱心；第三个，轻笑不敬；第四个，心乱不定；第四个，把第五个，各个不合合，有五个，这五个都是依自己的自心烦恼的种子安立的。如果你学法的时候呢，是用五种心，于是你在一切境界当中就会常常跟这五种心相应，而没有办法跟般若相应。而这五种。就是障碍你跟般若相应的初众，就是你的烦恼系缚。好，那其他的语句都是一样，他只是用书就是书写，书写仍然是十法行其中的一种。我们讲书写、受持、读诵、说、正一念，对不对？种种，这些都是我们前面进了文殊品劝我们要这样子用十法行受持般若波罗蜜。如果你在受持乃至于书写哈，本文讲书写的因缘，如果你在学习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呢，用这五种初众心的态度的时候，那么当知就是菩萨模式。那我们看看这五种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傲慢，把自己的知见要高过于般若经法义的意思。第二个，戏笑乱心，嬉笑乱心，这个文字很明白哈，你用很细论的心啊，不正经的、散乱的去学习法教。第三个，轻笑不敬，啊，就觉得这个天方夜谭，讲的根本不是人间可以行的事情，心乱不定，啊，没有办法做主，没办法做出主意来，各个不合，就是不相应的意思，啊，不相应。于是法归法，你的行归行。这五种都是你因为你随顺自己初众的习气，不能够放掉你的习气归零，而重新来想想看，在什么因缘底下这样子的法义教导是可行的。因为如果你一直不断的顺习气而不肯顺法义来做归零，重新的学习思维，那你的心永远跟般若经是不会相应的。而这五种随初众习气安立的相应心，就名为菩萨模式。那么所有这五种初众原因在哪里，共同都归在一个原因，就底下这几个，这句话。复次，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作是念。在大智度论他又讲一句话，如果你经常读经的时候呢，尤其读到般若经，说般若经呢每一品都讲空，品品皆空，毫无益乐，于是呢便弃舍去，智论是这样写的。你看到这个经每一篇都讲空嘛，这个也是空，那也是空，毫无益乐可言，于是呢你就变弃舍而去。为什么？于经中读不出味道。因为般若所讲的空啊，实际上它的妙趣在于不空，在于有的超越，这是白云长老经常讲的话。 不是处处讲的空，就是从有相当中的一种超越。如果不关待于有相，何必谈无相的空呢？你在空什么？当你读经的时候，我一直在讲，你读经的时候就要把当作服药想，就是说你今天看到这个经，你应该看到这个经讲空的时候，就是知道你今天有相的执着。他在讲有的时候，表示你堕到断见、空见外道的心地上去。所以如果你把读经，不把经的法义的叙述当作合不合我的心意，如果你一定要把经拿来合你的心意，那就是外道学法。如果你读经把它当作服药想，哎呀，他说到我心中对境的时候呢，某一种相应行，你深以为惭愧，深以为惭愧，然后呢劝请如来归零，好好的学习，然后呢好好把这个法义搞清楚，发起后不当作的这样的心，那你心就一定跟读经的时候相应，你就不会说得不到经的滋味而弃舍而去。我们今天经常读经，都会依着自己的习气选这部经跟我相应，这部经跟我不相应，你老是用拿佛法的意见来合自己的心意的心态来学法，于是就有宗派主义，就有各自用一经一论为增上缘，这样子的行呢，跟别人起争论，这样的人呢是不得是经中之为的，因为你经常与一切的法会呢就修足一个什么因缘，不相应的因缘，就是弃舍。你住在自己的自是因缘上面，啊，不跟经中的滋味相应，你当然不得常常经常受身，纵使得法，你也不跟那部经修为缘，没办法有相应行，没办法相应行。而常常呢，发起对那部经的时候的五种粗重习气，傲慢的习气，戏笑的习气，不敬的习气，乱心的习气，以及不和的习气，会有这五种粗重的现行，经常对经的时候就会发起现行，就是因为你读经不得滋味，不得滋味，要以经合自己的意，啊，不能够入到经的因缘当中，擅自观察你今天的心事，啊，今天的心相。所以呢，此事用书写因缘，底下就骗说、立说、其他的读诵说正意念。啊，所以文句是一样，我们读过。复次，须菩提，受持般若波罗蜜读诵说若正意念时，有没有？前面是书，然后呢，书就是我们前文讲的见闻文字品的书写。那接下来呢，立说，如果书写如是，常常跟五种粗重习气相应，自然就不得经中之位而弃舍去，而经常与经中之位不弃舍去，于是你就跟这部经修为缘，来生来世纵使遇到这部经，你还是随顺生种种的粗重，不能够得法益。同样的道理，你受持的时候、读的时候、诵的时候、为人说的时候，乃至于你读一进处正思维的时候，你都不能够跟这个法义相应，会生出什么样的习气呢？生出言简傲慢，当知是为菩萨习气。复次，须菩提，若受持般若波罗蜜经时，清净正意念，这边多了个清净啊，其实前文也有的啊，正意念时，乃至正意念时，应该加两个字哈，清净乃至正意念时，转相行孝，当知是为菩萨摩诃。复次，须菩提，若受持般若波罗蜜经读诵正意念修行时，共相轻蔑啊，看不起他人，当知是为菩萨摩诃。若受持般若波罗蜜读诵乃至正意念时，散乱心相应，当知也是菩萨摩诃。若受持般若波罗蜜读诵乃至正意念时，心不和合，当知是为菩萨摩诃。须菩提，波佛言，世尊说，善男子、善女人作是念，我不得经中之位，便弃舍去，当知是为菩萨摩诃。世尊，何因缘故，菩萨不得经中之位，便弃舍去呢？啊，佛就告诉你，因为你前生也是这样子，对不对？你生生世世就是这样子，常谤菩萨藏，常藏般若经，于是你今天呢，就跟这部经修为缘，修为缘，于是你纵使得闻佛法，你还是跟这个佛法不相应，所以须菩提就在世尊面前问说，何因缘故菩萨不得经中之位，便弃舍去。佛就告诉他说， 是菩萨摩诃萨前世不久行般若波罗蜜禅罗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产毗波罗蜜四罗波罗蜜檀罗波罗蜜世人闻说是般若波罗蜜便从坐起作是念言我欲般若波罗蜜中无忌哎，你们把无忌这两个字画起来无忌跟我们的善恶无忌的那个无忌不太一样待会我再解释哈。心不清净便从坐起去当知是为菩萨摩诃萨这边的无忌请在天的部位稍微注解一下哈，用大智度论龙树菩萨的解释会明白龙树菩萨说啊，有一类的人呢、啊，他的信尽念定慧这五种善根薄没有力量啊，不要说没有这五力连根都不具足所以信等五根是修涅槃道的善根如果你修涅槃道的善根不具足老在心外求法不能以净性空无相无作乃至于就近无一之法无一之法就是般若波罗蜜因为般若波罗蜜就近的相就是无一之就近无所依这件事情的实相你没有办法净性因为不净性你读到这样的法义你就会扰乱心起你心呢就会有种种的闪动种种的念头种种的意想分别于中会升起于是你就会说了佛一切智人何以不与我受记啊？何以不与我受记他说我是佛种啊我有佛性啊为什么读这部经这部经的法义为什么跟我的心不相应所以无记的意思还是一句话你认为这个东西这个法义讲的不合我的心意这叫做无记那么为什么这部经所讲的法义跟你的心不相应不合你的心意因为你有成见嘛你用成见学佛嘛所以佛就不与你受记受记的意思是什么为你记别啊，为你记别说你当成佛什么叫你当成佛你的心跟这个佛的知见相应你能够闻这样子的佛法而与这样子的佛法相应这个叫做受记蒙佛受记所以你一读心中就有一种烦恼系缚卸下来的一种清安那么这个就是蒙佛受记的殊胜相如果你一直读经没有办法得到这种蒙佛受记的清凉相于是你就于中不得之位便弃舍而去而弃舍而去的理由是什么是因为你信等五根薄不以净性来学习所谓的空无相无作不了解学法不是得着什么学法只是为了要你放下烦恼的系缚所以经是要你看见你的烦恼是什么然后用经做服药想疗愈你的烦恼系缚让你放下你的系缚啊，而得着什么空无相无作的自正量而究竟能够清净信受一切法无一止无依止就是说你不要认贼是父啊不要把这个五蕴的系缚当以为是你的依止处依止于他生种种的扰乱想所有的魔业因缘都从此起如果你把这个东西不当作法器想而当作你的父母当作你的依止处你于中会受种种苦寻求种种道而都不得处理这个就叫做佛不与我受记这叫做无忌于是心就不清净心不清净的意思就是烦恼就烁烁起了而被烦恼绑着你就会往五趣受身于是心就不清净便从坐起那个坐就是道场你心就不能坐道场道场是什么道场就是戒惹一心现前当下这一念现前当中而这一念心不能说是清净或者是染污因为它根本根本是无自性所以依这无自性的心你不能够安住你便从这样子的道场便从这个本位本性当中而离去心外就去追求种种自己习气出众相应的法而不在这个清净法当中能够以尽性等无根尽性相应用空无相无作去远离一切心杂染的系缚你不这样子修学无依之法而令你的心扰动而怪说佛不为我受记怪说这部经我不受用我读它不得滋味如果你经常这样子作意 于是你的对绝境的因缘就会起傲慢、戏笑、不敬、心乱、不和合这样子的出众。所以你一旦学经，心就会开始起这五种出众，那表示你过去学经的因缘就是这样。你心外求法，简单讲就是你心外求法，不以学经来疗病，远离你烦恼的戏服，你不以这样的作意，总是在分别法意，此是法，此非法，你用这样子，你就经常会碰到某些学法的因缘，就会心生出众，而不能够跟般若相应，这是因缘。须菩提波佛言：世尊，何因缘故不与受记？闻说是波若波罗蜜时，便从座起去。佛就告诉须菩提说：那为什么菩萨这么慈悲的人，那么菩萨为什么不与这样子的一个行者受记，令他不得滋味而弃舍而去呢？佛就告诉须菩提说：若菩萨未入法位，什么叫入法位？什么叫入法位？四正性叫做法位，这个是别教所谓的四正性，也就是开根本智。如果你没有在别教开根本智，这叫做未入法位。如果你以华严的原教来说的话呢，入法位是什么？你要净性，你从因地发心开始，你就要清净心去信受什么？信受你这一念啊，杂染相应的心就是毗卢遮那佛的自信显现，这个也是入法位啊，这也是入法位。如果你不以这样的净心心去跟佛法相应，这个叫做不入法位。如果你未入法位，而诸佛就不可能与你受记啊。如果你还没有入法位，他就来跟你受记，你相不相信？不相信呢，就跟法华经所说的一样啊。今天如果你自认你是贫子，你弃舍父亲而去，所以这个爸爸也会痴迷于你，照理来说来我家除粪，对不对？教导你一些下列之法，那你就在那边调伏你的调守你的善根。当有一天调守你的善根，他经常看到哦，这个大富人家这么多的财宝，这么多的富贵事，他慢慢熟悉这样的因缘了。当你善根调守了以后呢，那个父亲就来了，说：儿子啊，你逃家多年了，其实这些财富啊都是你的，我死了以后呢，这些都是你的，你要善知用心，善知用心。这个你如果没有办法入法位，诸佛纵使为你受记，你也不信。所以我们一定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伏善、调熟善根的过程。所以不依见不能够入顿，我们一直不断的求顿啊，求顿悟，而不去修见次道。好，狂说一心三观，而不从次第三观去调熟你的善根，你不从见次道，怎么能够做刹那三昧的相应行？纵使来了，哎，一心相应的你也保任不住，因为你没有这样子的因缘力，你的心力不够强，能够去信受奉行这样子的无义之法。所以你心没有入到那样的因缘力，纵使佛为你受记，你也不信嘛，你也不信，是这样的缘故，而不是佛不加持。佛的悲悯加持是常时都在的，所以大慈之念佛圆通章就是说了，只有儿子不忆念母亲，父母绝对不会放弃一刻不忆念儿子的因缘力。所以只要我们转心向法，而能够忆念啊，忆念我们的本性父母，就是般若跟方便二道，我们就会跟佛菩萨心意相应。如果你的因缘不到那儿，佛为我们受记，你也不信，这是佛告诉须菩提的第一个因缘。他又继续为须菩提说了，复次：须菩提，闻说般若波罗蜜时，菩萨作是念：我世中无名字，心不清净，当知是菩萨摩诃。我世中无名字是怎么解释呢？就是我在经中找不到我所相应的法义。我世中，世中那个世中就是般若波罗蜜的经卷，我在经卷当中遍读而找不到我相应的文字啊，不是没有我的名字了啊，你看到他总是写什么观世音菩萨啦、日光菩萨啦、月光菩萨，你遍观一切的菩萨名，就是找不到廖成林。你在经中找廖成林干什么？你要相信，如果你跟哪一个观世音，你跟观世音菩萨相应，你就是要 成就观世音菩萨的，你就是当来世的观世音菩萨。你处处见到你的名字而你不认养嘛，你不跟他相应嘛，于是你还怪说经中没有我的名字。如果你去阿弥陀佛国还找到一朵莲花，莲花上面一定要写廖成林，你才肯去吗？我宁可去那边找到一个阿弥陀佛的位置坐嘛，不是吗？你心量有多大，你认为你跟哪一个佛菩萨相应，你就在经中经常看到你的行业因缘应该要这样子修学，用这样子的心嘛去学法嘛。所以经处处讲你的心事啊，讲你的本身因缘，讲你的本事因缘嘛。所以经中处处都有人的名字而你不认嘛，你不认去怪说我于世中于经当中找不到我的相应法，所以心就跟你的初众习气相应。所以你如果一直不断的心外求法，用这样子心不清净，当知是为菩萨模式。须菩提就问世尊说，何缘故是僧般若波罗蜜中不说是菩萨的名字呢？我们有定名可得吗？我们有一定的名字可得吗？其实你只要愿意相信，你愿意学习，你愿意认养，你愿意接受，你愿意受持那个菩萨种种以名招得的种种功德，你信真实，信量的功德，信自己能行能受持，你就是。所以经中一直讲啊，因地当中就是是心作佛，到了果地你是心就是佛，于是你就不依赖心外之佛而成就佛道。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用这样子的过程自信自度，而不是靠一个心外的佛菩萨来救度来加持来让你能够成佛，不是这样子的。是你一定要相信你就是他，他就是你的本事因缘。如果你真正能够信受奉行本事因缘而自信自度的话呢，那么经中处处都是讲你的功德事。佛言呢、啊，为受集菩萨，诸佛不说名字，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不认养，你如果不相信，这些就是你的功德事，你的自信功德是做得到这样子。你如果不信，就是为受集菩萨，你不受级别，佛就跟你讲，你就是这个菩萨。当你在读普门品的时候，你就是观世音菩萨，你就是观世音菩萨，你就有33应化身，你就有这么多因缘。于是你在中尊，你能不能找到你的身相？是啊。像如果你是出家人，你是比丘，你看到哎，若以比丘身得度者，就以比丘为他说法，对不对？你是个在家的优婆夷、优婆塞、优婆夷，你看到哎，如果这个人该以优婆塞、优婆夷身得度者，他就示现优婆塞、优婆夷。所以不要让你的心变成要说哦，我空思幻想，我要变成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什么相？观世菩萨无相而无量相，那33个应化身都是他的身相。于是你今天是什么身？你今天就用这个身让你自己得度，是这个意思。所以你所有的应化身都是得度的因缘。既然是这样子，你受不受记？请问今天不管你用什么身份读普门品，普门品的33应化身有没有你的身相因缘？有吗？请问哪一个读经的人逃得开那33个应化身的因缘？逃不开啊，对不对？所有的一切人他的种性无非就是那33类嘛，对不对？三界无非就是那33类的应化身的身的差别相。所以我们永远都是蒙佛受记的，只是你不能够信，你不能够信，你不能够信。于是呢，佛就说未受记菩萨，意思是说不是他不受记，而是说你自己不愿意受记，你不愿意相信经上所读的菩萨本事因缘就是你的功德事。你如果不信这件事儿，诸佛就不说你的名字，你怎么会于经中当中一定要去读到说好、哦、廖成林有这样的功德，你才愿意信这个经呢？好，这就是这段话的意思。复次，须菩提，是菩萨摩诃萨作时念是般若波罗蜜中无我牲畜名字，牲畜的意思就是佛国。所以前面呢就讲自体的因缘，这边就讲你受牲畜的因缘啊。无我牲畜的名字，若聚落成意，世人不欲听闻般若波罗蜜，便从会中起去。世人如所起时，你起这样念头的时候呢，念念却一解。哦，这句话要画起来。什么叫念念却一解？一个念头你就要耽误你成佛一解的时间。你一起一个 不信受，不信受不受记的因缘，你起一个不信受波罗波罗蜜精进的因缘，你起一个谤菩萨诈的因缘，你起一个念头的因缘，你就要耽误你自己一劫成佛的时间，你就在六道当中一直不断的轮回，而听不到佛法，听不到佛法。当你长醉完毕之后，还得人生，才会在遇到佛法的因缘，普当更勤精进。所以你要隔一劫的时间以后，才会再有遇到佛法的因缘。你在那个时候呢，如果还不求精进，不求精进修为缘，那你又一个念头又是一劫，一个念头就是一劫。你看这样子耽误，于是我们可能都曾经见过释迦牟尼佛，乃至于曾经见过迦舍佛，为什么到今天还耽误不成佛？就是念念却一劫。而我们今天暇满难得又遇到佛法，是不是更应该更勤精进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用清净心安住于道？这件事情就是告诉我们这样的劝啊，反话就是这样。好，这件事情就是由初众生的五个啊，五个。所以这一课到这里算是告一个段落。从这里开始呢，从这里开始呢，就写第三个退思大乘。这是本这一品的第三颗退思大乘。这边总共讲了几个譬喻啊？讲了七个譬喻啊。这段不难读哈，它都是在讲譬喻，一直告诉你，你不信大乘，反而去追求二乘的经卷，那么就认为我只要成就二乘经卷的阿罗汉或者是必支佛果，那是佛所教的方法。你如果认为二乘果是真正佛所教的方法，而不信大乘才是你的本事因缘，你如果不信的话呢，就叫做退失大乘。于是呢，此这一段文就讲了七个譬喻，告诉你，你如果弃舍大乘反而学二乘，这个就是退转，这个就是退转。那不信你的本事，反而以除分为上，你以下列因缘为上啊，而不信受般若，这个就是你今天这一段文的七个譬喻所讲的形象啊。请看这个经。复次，须菩提，菩萨学于经，哎，这边于经就要夸胡，哪些是指于经？如果你用翻广版本呢，请看到后面几行，600页翻广版本最后一行，何等是于经？他说了，善男子善女人所学不能够自般若波罗蜜佛言是声闻所应行经，就声闻的相应经就叫做于经。如果你不学大乘经，反而去学于经，而不是告诉你不要学声闻的经，因为大乘经当中也叫三七菩提分呢，也叫四圣谛啊，可是他思维的善巧不同啊。而你弃舍这样子的菩萨学处，反而去学什么？学二乘相应的经，这个就叫做退失大乘，这叫做学于经。好，我们回到这个文上来。须菩提，菩萨学于经而弃舍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是广说一切的大乘菩萨藏。所以你把般若波罗蜜经夸胡旁边写大乘菩萨藏，或者是大方广，一切大方广相应的经典就叫做般若波罗蜜。如果你弃舍般若波罗蜜，反而去学声闻所行经，这种人终不能自萨婆若，萨婆若就是佛的一切种子，终不能成就佛道。你也不能以增上慢说你自己成就阿罗汉、成就必支佛就是佛了。纵使必支佛有自然智、无实智，他毕竟无说法度众的因缘。毕竟虽然你十二因缘成佛、成必支佛，可你毕竟还不是佛，因为佛是如来，而必支佛是如而不来，对不对？如而不来，他正如了，可是他不来为众生说，所以他没有佛遍满的法身功德。所以虽然他自相当于佛，可是他不是佛，阿罗汉也不是。阿罗汉虽然也愿意说法，可是他随分随力，不求度尽一切众生方成佛道的心，心不能这样的遍满法身功德，所以毕竟他的功德力不能够跟佛堪比。这就是终不能自萨婆若，萨婆若的意思就是佛智，终不能以佛智来自比。善男子善女人，唯舍其根呢， 根是指般若波罗蜜，而攀枝叶，枝叶是指那些不了义的法。啊，你只是追求圣义，而不能够行于方便，色受有情，进佛国土。啊，进佛国土，你如果不以这样的本愿相应，就叫做攀枝叶而舍其根，当知是为菩萨摩诃。须菩提，波佛言。可是这话要说回来，如果啊这个根呢、啊、不长茎，茎又不分枝，枝上没有叶花果，就不长得不庄严，对不对？所以你是活生生的一棵树啊，你这棵树也是不庄严啊。他绝对不叫你说你不长枝叶啊，而是说你着在枝叶的向上而不忘其根呢、啊，不在根上去调手，继续去加肥料，去灌溉加水，这个就是你今天反而着下列之法，而弃舍什么？弃舍佛的本事因缘，这个叫做舍其根而攀枝叶。所以一切的根茎枝叶花果，都是你应当要信受奉行的庄严事。根是大乘的圣义菩提心，枝叶都是摄受众生的方便事。般若道跟方便道没有一件事情是应当要弃舍的，可是如果你只是着其枝叶而舍其根，没有的根枝叶又如何活？如果没有佛出世，请问声闻怎么能够得到？